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外长达共识启动基建计划抗衡一带一路。中国控制逐渐扩大，拜登以示警美企在港营运风险。拜登说古巴政权需要尊重人民的权利。美国 FDA 加注强生疫苗警语，罕见神经病变风险增加。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离任，象征美国阿富汗战争的终结。美国商务部长说在推动政府放宽旅行限制。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欧盟成员国外长礼拜一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达成共识，将启动一项接连欧洲和世界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说，我们看到中共利用经济和金融手段来增加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我们必须提供替代方案。当前欧盟已经和日本、印度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以协调连接欧洲和亚洲的交通、能源和数字项目。近年来，中共加大在全球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在扩大它的全球影响力的同时，亦令很多合作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此外，一带一路项目仲抢夺当地人的工作机会，而且和合作国家的合同不透明，因此中共的这一战略引发欧美国家的谴责。一位参与起草该战略的欧盟外交官说，这份8页的文件写满了中共。西方官员表示，黑山是北约军事联盟的成员，并渴望加入欧盟，而该国却是中国债务最受瞩目的受害者。据报道，黑山现在正在和欧美银行进行谈判，交换或再融资该国欠中共的近10亿美元的债务，并希望将这个债务的利率降低到 1% 以下。随着美国对香港的控制逐渐扩大，拜登政府预计在这个礼拜发布商业咨询，警告美国企业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营运的风险将会越来越大。金融时报报道，根据三名知情人士表示，包括中共政府有能力获取外国企业在香港储存的数据，和北京新的反外国制裁法等威胁影响，拜登预计将在这个礼拜向美国企业发出警告，并实施更多制裁，以回应中共对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以及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消息人士透露，在另一场活动中，拜登可能会对在港的中共官员实施更多制裁。据报道，白宫亦在考虑一项政策，如果是香港公民在香港面临潜在的政治迫害，将会允许他们在签证到期后继续留美国，但这项政策正在讨论阶段，预计不会出现在这个礼拜公布的一系列行动中。据五名知情人士指出，美国预计将在当地时间礼拜二更新川普政府去年对新疆发出的商业咨询，将强调美国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除非他们保证旗下供应链不涉及新疆的强迫劳动。古巴礼拜日爆发大规模抗议，要求结束共产统治，引发全球关注。拜登总统礼拜一发表声明，支持古巴抗议者，并敦促古巴政权必须尊重人民的权利。 他说，我们支持他们明确要求获得自由和摆脱大流行病的悲惨控制，支持他们要求摆脱古巴专制政权数十年来对他们的压迫和造成的经济痛苦。古巴人民正在勇敢地坚持基本权利和普世权利，这些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古巴正在经历中共病毒引发的肺炎疾病的袭击，经济危机再加上当局打压人民的自由，促使礼拜日在古巴全国爆发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总统米格尔·迪亚兹·卡内尔落台，结束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美国联邦共和党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参议员马可·鲁比奥礼拜一发表推文说，古巴政权现在受到威胁，如果美国不停止鼓励抗议，不恢复奥巴马的政策，这样在古巴爆发大规模移民美国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礼拜一在强生集团生产的中共病毒疾病疫苗加注警语，称数据显示接种该疫苗的六个礼拜内，罹患罕见神经疾病的风险增加。日前美国已有约1280万人接种强生单剂疫苗。 FDA 说，在100例疫苗接种者罹患 GBS 的初步报告中，包含95例需住院治疗的严重案例和一例死亡病例。强生发布声明表示，正同主管机关讨论 GBS 案例。强生表示，接种者通报的 GBS 发病率仅微高过背景值。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声明，大多数接种强生疫苗患者 GBS 的大多数接种强生疫苗罹患 GBS 的患者是男性，其中多数是50岁以上。 CDC 并未发现辉瑞大药厂和 Moderna 的两款 mRNA 疫苗接种者的 GBS 病例数高过预期。欧洲主管机关上个礼拜亦对阿斯利康的 COVID-19 疫苗发出类似警告，阿斯利康疫苗和强生疫苗采用类似技术制成。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礼拜一离任，拜登政府讲过，美国军队将在8月31号前正式撤离阿富汗，但米勒上将的离任象征着美军撤离的完成。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大部分美军和装备都已经撤离，只剩下不到1000名美军继续留在阿富汗，保护美国使馆，帮助保护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安全。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已经是驻阿富汗和其他几个邻国的美军的最高指挥官，并将继续从美国的司令部指挥这些部队，同时由海军少将雅塞尼负责这些部队的实地指挥。米勒是阿富汗战争中服役时间最长的美军高级指挥官，负责落实川普政府2020年2月和塔利班签署协议要求的美军撤离，以及拜登总统今年4月命令的美军最终撤离。美军2001年进入阿富汗，摧毁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这些恐怖分子在2001年9月11号却劫持航班攻击美国，导致将近3000人死亡。米勒表示，美军全部撤出后将继续向阿富汗军队提供财政援助，并在阿富汗境外提供飞机的维修支援。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礼拜一表示，他正是敦促放宽禁止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公民前往美国旅行的限制，但美国卫生官员仍然担心这个会导致疫情进一步爆发。十几个美国商业团体、议员和外国政府官员敦促拜登政府放松前总统川普时期实施的严格的旅行限制。雷蒙多透露说，他在上个礼拜五会见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泽维尔·贝塞拉，但他没有透露关于几时可能作出决定的信息。白宫说，他正在继续和欧盟、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讨论如何最终取消旅行限制，这些限制可能要到8月或更迟才会取消， 航空公司和其他机构都是敦促美国政府取消对最近去过英国、欧洲26个无边境管制的申根国家、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的大多数非美国公民的旅行限制。目前美国还禁止非必要旅行的旅客从加拿大或墨西哥的陆地边界进入美国。欧洲外交官和其他一些人士认为，严格旅行限制的国家中包括了一些感染率较低的国家，而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其他感染率较高的国家就没有受到旅行限制。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Delta 变种蔓延全球104个国家，世卫话将成为主流病毒株。全拜登团队权衡印太数字贸易协议对抗中共。美联储官员说，美国经济尚未复苏到足以结束振兴。 G20 支持全球最低税率，欧盟暂缓数字税计划。加州野火创新纪录，官员说预最严峻时刻。美商务部长说，高龄化问题将好似砖头咁样重击美国经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新冠病毒 Delta 变种病毒持续在世界各国蔓延。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在记者会中指出，目前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呈现上升趋势，死亡人数亦在连续十个礼拜下降后首次回升。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在记者会中指出，Delta 变种病毒以惊人速度在世界各地蔓延，已在世界104个国家发现，未来很快就会成为在全球传播的主流病毒。纽约市卫生局长乔克西12号警告，纽约市史坦顿岛近期确诊 COVID-19 的患者增加，提醒当地民众注意防疫，以及印度 Delta 变种病毒传播力更强。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美国过去两个礼拜的确诊感染人数增加 60%， 主因是很多人还未有接种疫苗，以及具有高度传染力的 Delta 病毒肆虐。尽管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2号表示，他正在推动松绑禁止旅客入境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防疫限制措施，但是卫生官员担心疫情恐怕再度爆发。彭博社7月12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正在讨论一项涵盖印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议提案，因为美国政府正在寻求方法以对抗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称，潜在协议的细节仍在起草中，该协议可能包括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澳洲、新西兰等国家。另一位知情人士对彭博社表示，该协议可能会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数据使用规则、贸易便利化和电子海关安排。这个亦表明拜登政府在头几个月专注于执行现有交易后，开始对寻求新的贸易机会感兴趣。白宫亚洲事务高级官员库尔特·坎贝尔7月6号在一次活动中表示，为了让美国在亚洲真正发挥作用，我们需要明确表示我们有一个经济计划，一系列接触，你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看到其中一部分。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威廉斯12号表示，美国经济重要领域出现复苏，但仍然不足以让美联储开始退出它雄心勃勃的振兴计划。美联储开始考虑缩减购债计划之际，威廉斯表示，经济的进展还未大到能够令美联储展开行动。去年疫情期间，美国有2000万人失去工作，其中680万人目前仍在失业。决策者强调，等到经济有更大幅改善才会采取行动。威廉斯说，我非常关注增加就业与通货膨胀方面的实质性进一步进展，这个与达成我们最大就业以及 2% 通货膨胀目标非常有关，而我们现在显然还未达到那个目标。 美联储在疫情爆发初期将基准利率降至零，并开始每月购债1200亿美元，包括800亿美元的美国公债以及400亿美元的抵押担保债券。威廉斯指出，就业与通货膨胀数据有强劲变动，但这个时候充满高度不稳定，判断经济的进展仲为时过早。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将延续提出欧盟数字税计划，避免对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目前正在推动的一项全球性公平税负协议造成影响。华府11号要求布鲁塞尔延迟这项计划。G20 财长10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会议，决议支持目前已有132国签署的税务协议。这项协议大幅修改对美国数码巨头等跨国公司科税的方式。G20 呼吁协商国尽快解决其余的议题，在10月前拍板。G20 财长通过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一项全球最低企业税至少15%的协商结果，同时允许国家对大型跨国企业的部分获利科税。无论企业的总部在哪里，欧盟委员会坚称欧盟原定这个月稍后公布的最新数字税计划将遵守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协议，同时表示数字税将对数以千计的企业造成影响，其中亦包括欧洲企业。以低税率吸引美国企业前往设立欧洲总部的爱尔兰等3个欧盟国家，目前为止尚未签署这项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协议。加州正面临着有纪录以来最糟糕的野火季，从今年1月1号至7月11号，加州共发生了4991宗野火，烧毁了142477英亩的土地，共119栋建筑受损或被烧毁。在礼拜一下午，加州林业和消防部在他们的官方推特上发文警告，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峻，所有加州人都必须为防范野火做好准备。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一波热浪直卷美国西部，导致整个地区对电力的需求增加。与此同时，发生在加州俄勒冈州边境的 Bootleg 野火仍在快速蔓延，威胁到俄勒冈向加州输送电力的部分线路。上个礼拜五、礼拜六，大火连续两日导致输电线路跳闸，加州独立系统营运商服务区的电力供应因此减少了多达3500兆瓦。加州州政府正在上个礼拜五已启动紧急措施为电网供电。12号，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再次发出有线警报，呼吁民众自愿节约能源，以努力维持电网稳定。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2号表示，总统拜登提出规模4000亿美元年长者和残疾人士在家照顾的支出提案，尚未取得民主党同僚的足够支持。他指出，这项支出是经济所需，如果没有增加联邦支援，美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将会好像一吨砖头一样重击美国经济。雷蒙多警告说，当前的人口老化和照顾问题形势是难以承受的。雷蒙多在接受路透采访时表示，如果不采取行动，这项问题将会令女性无法重返职场或留在职场中，进而冲击美国经济。拜登政府官员和很多高龄化问题专家表示，随着二次大战后婴儿潮世代变成银发族，美国日益面临照顾人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拜登3月提出将提供给低收入户美国民众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在未来10年扩大4000亿美元，为年长者和残疾人士在家照顾提供补助，并且为看护调高薪酬。雷蒙多说，拜登仍然承诺坚持这一项4000亿美元数字。
下面是香港新闻。处理三高官违限聚令词双重标准的林郑没有正面回应，话应到此为止。 被港台停播节目《刘瑞笑作自挽诗》如二心不死。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三名保安系统高官兼港区国安委成员被揭发在早前同中国恒大高层的豪华饭局丑闻，事件备受关注。7月13号特首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见传媒，再次就此回应，说三名官员已缴交定额罚款，已承担法律责任，指事件应到此为止。他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同保安局长邓炳强一致认为，无需再进行任何刑事检控，亦不需要向公务员事务局或上司申报。林郑月娥表示，三名官员是应邀出席私人地方的社交聚会，他们已经发声明承认有疏忽和觉得有协议，又说如果要求官员不可以出席社交聚会是太严苛，三名官员已经就违反限聚令付出法律以外的代价，事件应到此为止，希望社会认同事件，凸显特区执法机关执法以严，一视同仁，即使是三位现任官员亦以最严谨态度执法。有记者问到，同样是接受款待，为什么前廉政专员汤显明涉嫌贪污事件，时任特首梁振英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前特首曾荫权涉贪案被定罪入狱，质问官员守则及公务员守则防贪条例是否形同虚设，林郑并没有正面回应问题。他说事件是有人向警方举报有刑事罪行，涉及的人可能在有关场合出现，他还强调三名高官不属于警方刑事调查的对象，警方有新发展或法庭有新要求，今日我不可以回答。对此，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批评林郑的言论是护短，指如果三人真是没有其他过错，为什么要怕独立调查？涉事的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是违反了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中的主要官员需避免，令人怀疑他们不诚实、不公正或有利益冲突。他又指李家超是当时的保安局局长，有监督责任，事件如涉及公务，他亦需负上责任，质疑李家超或者最近事件揭露才知道，为什么过去完全不作为，不主动交代。据立场新闻追查报道，三名官员涉事的湾仔富豪会所吉祥会分为雪茄会及随缘会两部分，装潢奢华，私隐度高，入会最低门槛大约要156万港币，最高级别的会籍高达780万港币，是名副其实的富豪俱乐部。香港零一报道指，该会所在十几个亚洲城市都有业务，董事苗先瑞是上海苗氏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兼大股东，持有中美洲国家护照。港府整治香港电台即将在下个礼拜五停播的由资深评论员刘瑞兆主持的中国点点点节目被改换成播放奥运特备节目。刘瑞兆指事件反映政治低气压下，香港人连和平理性的表达文化亦被限制。主持中国点点点多年的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表示，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通知，但对奥运完结后可不可以恢复节目没有太大期望。他认为事件反映在政治低气压下，香港人本身支持的和平、理性及平实表达的文化进一步受到局限、摧残和扭曲。刘瑞兆为鼓励自己写了一首自挽诗，流浪到死诗方尽，锐不成灰口齿干，少本结来还结去，不教污闹陷渠沟，沉丹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死留一夜听风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他在接受港台访问时表示，亲建制及亲官方人士批评中国点点点损害中国形象的讲法，只属于一面之词。他认为国家形象不会因评论而受影响，非黑即白或非黄即蓝的文化对于一国两制不利。如果官方以大陆思维来对待香港传媒，将会失去平衡声音，一旦决策错误就会一错到底。希望了解国情的立法会议员思考。他又指，目前香港媒体的时政讨论只倾向官方观点，情况不健康。不同媒体有权选择自身的角色，但要承受随之而来的公众评价。接住落嚟是香港新闻。教育局向幼稚园派发国安课本，教师指跟随中共定性苦恼为难。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辞任南区议员，但仍会继续服务社区。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教育局为配合港区国安法实施，今年四月向全港中小学教师派发由中共教育部选取内地法律学者王振文等编写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课本。七月开始，教育局再向幼稚园派发课本，要求教师作为参考书。七月十二号，教育局还特别发出通函，提醒幼稚园要协助幼儿认识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以及中国人的身份，帮助他们初步认识国家及中华文化等。自由亚洲报道，七月十三号，中联办驻港国安公署、香港国安秘书处再联合制作课本摘要，话要协助教师更容易理解课本的内容，包括港区国安法的背景及内容，以提升教师对香港国安法的认识，协助他们推行国家安全教育。摘要的首章讲述香港国安法的立法背景及立法过程，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一国两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然而香港成为世界罕见的国家安全不设防城市，有香港反中乱港分子和外部势力公然肆无忌惮搞颜色革命，尤其在2019年修例风波中，港独猖獗、黑暴肆虐、滥炒横行、恐怖升级。有香港教师表示，按局方的要求之后要利用课本摘要备课教学，就课本摘要对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跟随中共的政治定性感到苦恼和为难。另外，香港教协今年五月就香港中小学校进行调查，指接近 95% 的学校学生已经或计划退学，大部分原因是移民离开香港或到海外升学。有家长甚至表示，香港的制度和教育已经变色，局势在急剧变化，担心小朋友日后生活在没有自由的地方，所以决定离开。香港区议员因宣誓问题出现离职潮，现任民主党主席、前南区区议员主席罗建熙已经在日前请辞。七月十三号接受网台节目《议会内外访问》，指自己较迟公布辞任，原因是不想有作带头的作用，还批评政府刻意令到宣誓条件消息模糊，表示自己仍然会继续地区工作。刚辞任南区区议员的罗建熙表示，自己较迟公布辞职决定及通知党友的原因是不确切证实流传消息的真确性，不希望被人带头辞职的感觉影响党友的决定。他还指，身为主席不可以同一些仍然选择留任的区议员并肩作战，感到愧疚。罗建熙认为，如果政府觉得区议员宣誓是庄严的事情， 为什么不用正式的方式去宣布实际上政府想怎样做，自己亦曾去信特首林郑月娥，暂时未得到回应。现在整个宣誓条件仍然很模糊，这种模糊是政府特意这样做。多间传媒日前引述消息指，港府今个月内会为区议员安排宣誓，如果不符合宣誓资格，会被追讨由上任起过百万元薪津。不过港府从未出面澄清，罗冠希指这个是很大的风险，但他认为破产风险并非最大考虑，人都步入中年，不是一个不可以承受的风险。他预料如果被 DQ， 可能要就追薪问题和政府打官司，宁愿将资源投放在地区工作。他表示一些已辞任的区议员都想继续服务社区，即使他们已经不再是区议员，他们会考虑租一些不属于房署或政府的单位，继续为地区工作成立一个新据点。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联合国报告。去年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水平急剧恶化，依据种族灭绝预防法，美国发布报告首度评估中国。白宫宣布州同地方政府可用疫情救济金打击犯罪。美国官员代表团访问海地，暗杀总统主嫌被捕。美国物价飙升，消费者担忧通胀预期创下新高。下边是详细的内容。根据联合国多机构星期一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去年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良水平急剧恶化。报告称，在五年几乎保持不变后，去年全球营养不良人数增至约 7.68 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的 10%， 比2019年增加了约 1.18 亿。在 7.68 亿营养不良人口中， 4.18 亿在亚洲，2.82 亿在非洲，6000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非洲 21% 的人营养不良，是其他任何地区的两倍几。报告显示，去年无法获得充足食物的人数增加了 3.2 亿，达 23.7 亿，一年中的增幅相当于前五年的总和。报告说，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不安全状况一直在上升，尤其是在那些受冲突、极端气候、经济下滑或与收入不平等作斗争影响的国家。该报告由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联合国机构撰写，是冠状病毒大流行以来联合国相关机构首次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水平进行全面评估。这些机构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不幸的是，冠状病毒疫情继续暴露我们粮食系统的弱点，威胁到生命和生计，世上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幸免。这一份报告估计，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将有近 6.6 亿人无法实现联合国提出的零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个数字比疫情前的情况下高出3000万人。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经济学家阿里夫·侯塞恩说，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正在成真，扭转如此高水平的长期饥饿将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一个富足的世界，我们没理由让数十亿人无法获得健康饮食，这个就是我们今年九月召开全球粮食系统峰会的原因。古特雷斯说，对粮食系统进行投资，将启动粮食系统向更安全、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变，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出的最明智和最必要的投资之一。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了2021年度艾利·维塞尔种族灭绝和暴力预防法报告。 艾利·维塞尔是罗马尼亚犹太人幸存者，十几岁时被关押在二战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美国国务院将针对种族灭绝的一项法案以艾利·维塞尔来命名。这个是该法案在2019年1月14号经美国时任总统川普签署生效后，国务院第三次向国会提交相关的年度报告。布林肯星期一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说，拜登政府致力于促进民主价值观，这一些价值观是对自由、繁荣与和平至关重要的稳定国际体系的基础。本年度报告首度将中国、缅甸、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纳入种族灭绝国家行列进行评估。在中国部分，报告说国务卿布林肯在2021年1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并持续对新疆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2020年7月，美国财政部对中共政府的两个实体和六名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因为他们涉嫌严重侵犯新疆的人权。2021年3月，美国财政部与欧盟、英国和加拿大一起共同制裁了两名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共官员。美国在2020年7月发布了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强调企业和新疆从事侵犯人权行为的实体有业务关系时将面临制裁风险。自去年6月份至今年1月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多达6项禁止从新疆进口特定商品的禁令，禁止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口所有的棉花制品。美国商务部还将另外24个涉及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实体增加至其制裁实体清单中。布林肯星期一在报告发布会上强调，美国致力于针对各种实施暴力的国家开展工作。艾利·维塞尔种族灭绝和暴力预防法受两党共同支持，力求在针对民众暴行发生之前实施鉴别和预防措施，而预防暴行是美国的一项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及道德责任。白宫官员星期一指示，全美国各地政府利用联邦拨款的冠状病毒疫情救济资金，打击一年多来不断上升的犯罪浪潮，包括枪击案和杀人案件。拜登的国内政策顾问苏珊·赖斯和两名官员星期一在备忘录中写道，总统近日公布了打击犯罪的战略核心，要求同各州、各城市建立伙伴关系，给予他们历史上著名或重要水平的联邦资金和一系列工具，以解决目前枪支暴力等多方面的挑战。备忘录说，这项战略利用了美国救援计划350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为州、地方、领地和部落政府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资金，让更多的警察参与巡逻。该备忘录指出，拜登政府明确表示，这一些资金表面上是为了减轻疫情带来的财政影响，但它同时亦可以用在有凭据的社区暴力干预计划、夏季就业和教育机会，以及其他能减少犯罪、令社区更加安全的投资。这一份备忘录已经发给全美国各地的地方和州政府官员，目前已有州和地方政府在使用这些资金增聘警员和购置枪击检查系统等反犯罪技术。这些地方包括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市使用了45万美元来招聘新警官，以及花费300亿美元来扩大检查系统。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在预防暴力计划上使用了130万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正计划使用至少700万美元来加强公共安全。拜登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华盛顿 DC 市长、加州圣何西市长、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长，以及芝加哥、新泽西州纽瓦克、田纳西州曼菲斯和北卡州威尔明顿的警官，讨论减少枪支暴力和暴力犯罪的全面计划。自疫情开始以来，美国主要城市和部分地区的犯罪率急剧上升，其中很多地区的案件在今年继续攀升。以纽约市为例，截至6月底， 当局追踪到的谋杀案比去年同期高出近 11%。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学院法律警察科学和 CJA 系教授兼主任玛丽亚表示，带动全美国犯罪率上升的部分原因起源于很多政治家支持反警察情绪。从今个礼拜开始，一个美国代表团正在海地实地评估政治和安全局势，并同临时领导人和警方会面。代表团成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和司法部官员。而在美国代表团抵达之前，海地当局逮捕了一名男子，据讲他是参与上个礼拜三暗杀莫伊兹的主嫌。海地政府目前查出至少28人涉案，其中26人是哥伦比亚人，两人是海地裔美国人。涉案人当中有17人遭到逮捕，3人被击毙，同时仍有8人在逃。国家警察局长查理斯星期日表示，已逮捕一名住在美国佛州海地出身的63岁医师桑隆，并称其可能是暗杀幕后核心的嫌疑人，试图篡位密谋当总统。海地已经请求美国派军帮助海地守卫关键的基础设施，但美国目前没有向这一个加勒比国家派遣军事支持的计划。海地政府亦请求联合国提出安全援助。海地总统摩伊士7号遭暗杀身亡后，案件疑点重重。海地法官戴斯廷日前指出，摩伊士身中12枪且多处骨折，甚至嘴巴张开，左眼亦都被子弹打破，迹象显示摩伊士死前可能遭受凌虐。另据纽约时报报道，近日网络亦开始疯传疑似摩伊士遗体躺在停尸间的照片，从照片中的男子穿着衬衫、蓝色裤，左眼遭枪击和破碎，一只手臂亦都被子弹贯穿。今年9月26号，海地将举行总统大选和宪法公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在发动的白宫新闻稿中说，美国代表团鼓励海地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双方还审查了海地的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问题。霍恩还补充说，美国代表团承诺支持海地政府将暗杀莫伊兹的疑犯绳之以法，并声明美国在这一个挑战性时刻对海地人民的支持。根据纽约联邦星期一发布的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今年6月一年期的通胀预期上升至 4.8%， 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该月三年期的通胀预期来到 3.6%， 亦都创下201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显示，美国人预计房屋价格将继续上涨，其6月的一年期预期基本保持不变，为 6.2%， 但大幅超过去年的平均值 3.7%。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消费者预计食品和汽油的价格将略微下降，但大学学费可能会上涨 7%， 达到2019年4月以来的最高纪录。纽约联储为这一份报告采访了大约1300个美国家庭，尽管数据显示了美国消费者对通胀风险的担忧，但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坚持认为，虽然这一波通胀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高和更耐，但这一波通胀上升只是过渡性现象，推动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应链的问题，和现金充裕的消费者在压抑后出现的强劲需求。福克斯新闻援引政府报告指出，由于供应瓶颈和家庭需求激增，持续推高价格，全美5月份的通胀膨胀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5%， 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大的年涨幅，但就业增长就比较缓慢，目前还有9500万人失业。上个月，美联储官员在政策制定会议上一致投票决定将利率维持在零附近。该机构自去年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将利率保持在这一个水平，并承诺每月继续购买1200亿美元的债券。美联储最近提高了今年的总体通胀预期到 3.4%， 但没有说明是否会考虑减少债券购买计划。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古巴爆发几十年嚟最大抗议，拜登表态，美国物价飙升，消费者担忧，通胀预期创新高。西沙巡航配相片发文，美军罕见强硬驳斥中共。习近平金正恩热烈互谈友谊，被指利益婚姻。日媒表示，中共打压科技，超过美中贸易战高峰期的水平。中共利用外籍网红传假信息反击外媒。研究显示，有患者同时感染两种变异病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古巴礼拜日爆发大规模抗议，要求结束共产统治，引发全球关注。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发表声明，支持古巴抗议者，并敦促古巴政权必须尊重人民的权利。拜登在声明当中说，我们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明确要求获得自由和摆脱大流行病的悲惨控制，支持他们要求摆脱古巴专制政权几十年来对他们的压迫和造成的经济痛苦。古巴人民正在勇敢地坚持基本权利和普世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和平抗议的权利和自由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美国敦促古巴政权在这个重要时刻听取人民的意见，为他们的需求服务，而不是为自己发财。礼拜日，古巴全国爆发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总统迪亚兹卡内尔落台，结束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礼拜日在美国迈阿密小哈瓦那社区，有几百人亦都发起了抗议，声援在古巴抗议的古巴民众。美国联邦共和党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参议员克鲁兹礼拜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人民和古巴人民以及他们为自由而进行的崇高斗争站在一起，拜登政府必须立即明确而有力地告诉全世界。参议员卢比奥礼拜一发表推文说，古巴政权现在威胁说，如果美国不停止鼓励抗议，不恢复奥巴马的政策，这样在古巴爆发大规模移民美国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够屈服于这种勒索，总统必须警告他们，鼓励大规模移民将会被视为敌对行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礼拜一发布一项调查显示，由于市场的消费价格持续飙涨，美国人对通胀的担忧在6月达到高峰，创下201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纽约联储的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在6月份一年期的通胀预期中值上升至 4.8%， 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该月三年间的通胀预期达到 3.6%， 亦都创下201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人仲预期楼价将会继续上涨，多数消费者预期食品和汽油的价格将会稍微下降，大学学费可能上涨幅度为 7%， 达到2019年4月以来的最高纪录。纽约联储为这份报告采访了大约1300个美国家庭，尽管数据显示了美国消费者对通胀风险的担忧，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坚持认为，虽然这一波通胀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高和更耐，但只是过渡性现象，推动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应链问题和现金充裕的消费者在压抑之后出现了强劲需求。据霍士商业援引政府报告指出，由于供应樽颈和家庭需求激增持续推高价格，全美五月份的通胀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5%， 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大的年涨幅，但就业增长比 较缓慢，目前仲有950万人失业。上个月美联储官员在政策制定会议上一致投票决定将利率维持在零附近，并承诺每个月继续购买1200亿美元的债券。美联储最近提高了今年的总体通胀预期到 3.4%， 但没有说明是否会考虑减少债券购买计划。礼拜一，美国导弹驱逐舰在西沙群岛附近进行自由航行，遭到中共指责。美军罕见强硬反击，配照片发文，说自己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中共讲什么都没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本福德号驱逐舰礼拜一在西沙群岛附近进行了自由航行行动。中共军方南部战区发言人礼拜一对此抗议，说美国是搞航行霸权。中共外交部接立坚更加是叫嚣，南海仲裁决议是废纸一张，要美国停止在南海挑衅之事。7月12日，美国第七舰队官网罕见发表了强硬声明，说中共的讲法荒谬，美国此举完全符合国际法，还配上三幅自由航行期间的照片。声明说，中国关于美军今次任务的声明是错误的，美国将会好像本福德那样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中国讲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声明还谴责美国在世界各地挑战过度的海上声索，无论声索方是哪个，国际社会在维护海洋自由方面必须发挥持久的作用，这样对全球安全、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声明还说，美国秉承航行自由的原则，只要一些国家继续主张违反1982年海洋法公约，限制所有国家享有的海洋权利和自由，美国就要继续捍卫这些权利和自由。任何国际社会成员都不应该因为恐吓或者胁迫而放弃自己的权利自由。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0周年，习近平和金正恩近日互发信息，外媒分析两人的致电对外凸显彼此友谊，热情洋溢，但这样只是中朝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抱团，这两个共产国家互相并不信任。法广7月12日引述分析表示，中朝两国的互相需要在于孤零零的朝鲜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外交加持，中国利用平壤更多的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努力时可以打朝鲜牌。分析认为，中朝领导人互助友好条约签约60年，语气热烈，但仅仅在几年前，习近平和金正恩的关系曾经截然不同。金正恩在2011年年底上台，直至2018年3月才去访问北京。今日习近平和金正恩互致贺电，主要是想向美国显示两个共产主义邻国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专家分析，中朝只是利益婚姻，中朝之间其实出现过很多隔阂，两国绝不可能真正地互相信任。但是面对美国，中朝互相需要对方。德国之声7月11日报道，从金正恩最近的表态来看，朝鲜已经陷入重大危机。朝鲜目前的重大危机很可能与疫情有关，一些专家怀疑朝鲜是否真的有能力阻止病毒进入。7月9日，朝鲜官方朝中社话，狠狠找住无轨电车消毒任务。另外，6月中旬，金正恩在公开会议上承认，人民缺粮状况正在变得紧张。另外，据新唐人电视台7月12日引述香港政治评论家林宝华的分析表示，中共不惜毁坏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中国经济亦都无益。加上中共插手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外资纷纷撤走，一带一路大撒钱无法收回，以及全球对中共病毒的追责，种种迹象都显示中共内部出现危机。日媒指出，中共近年来对滴滴等科技业的打击，对美国中概股的影响可能超过了川普执政期间美中贸易战高峰期的水平。日经亚洲评论指出，近来中共对科技业的打压引发投资者大幅抛售中概股。去年开始，川普政府收紧对在美国上市中企的审计要求，但半年之后，中共突然严厉打压科技产业，并收紧中国企业赴境外上市的规定。日经亚 洲表示，此举将会重挫总市值大约$20,000亿的在美上市中概股，并加速美中市场脱欧。文中引用了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表示，中概股和一般美股相比，出现了2016年9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金融指数追踪了在美国上市的98间中企，结果显示自7月2号以来平均已经下跌 10.5%。 7月10号中共宣布持有超过100万名用户数据的公司在海外上市时必须申请网络安全批准，这个规定将会涵盖几乎所有准备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彭博社预计大约有70间准备赴美上市的香港或者中国的企业受影响。市场分析师豪伊说，中国希望企业在国内上市或者至少在香港上市，因为他们希望成为自己公司的监管者。日经亚洲分析，中共去年11月突然叫停蚂蚁集团在香港和上海的双上市，是打压科技业的开始。自从那个时候，拥有蚂蚁集团三分之一股份的阿里巴巴集团已经损失了$3,000亿，相当于阿里巴巴市值的三分之一。有外媒报道指，已经有越来越多 YouTuber 等影音创作者标榜为中国爱好者，并传播中共的虚假信息。中共官媒环球电视网员工透露，已经成立网红部门反击外媒报道。英国传媒 BBC 11号以专文方式揭露中共透过外籍网红帮中共讲好说话的手法。报道提到，这些外籍 YouTube 网红有很多人拥有几十万订阅者，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受到中共地方官员或者官方传媒的帮助。在一段影片当中，巴雷特父子团队透露，中共官方传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机构将会支付交通、机票和住宿等费用，以换取他们父子在官方传媒上对他们的旅行发表评论。另一名外籍网红琼斯发表了一部名为《一些西方传媒如何扭曲关于新疆的事实》的影片，并声称自己是英国记者。中国外交部亦都在每日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使用了这一段影片，但琼斯强调，中国和中国政府都不曾给钱给我做事。报道提到，多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CGTN 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该机构内部着重利用网红和有影响力人士来反击外国传媒的报道，包括成立一个新的网红部门，并联系外国人使用他们的影片或者合作制作影片。一些部门近期甚至接到指示要派外国人到新疆代表中共官方的立场。澳洲网络安全研究员波特表示，有证据显示虚假机械人账号正在大力推广某些账号。他在琼斯的影片当中观察到，有很多假新闻页面连接到他的新疆影片，而且很多评论都是新加入的 YouTube 用户。他说，同一个人在几乎同一时间创建了明显是欺诈的账户，一次又一次地发表评论。研究人员发现，有些患者同时感染了两种不同的新冠变种病毒。调查病例的科学家说，由于对变异病毒的测试有限，这种现象的全球发生率可能被低估。泰国政府在7月12号的记者会上指出，曼谷一处建筑工地发现有7名工人同时感染 Alpha 和 Delta 变种病毒，这7人并未出现令人担忧的症状。英国独立报报道，比利时的一名90岁妇女同时感染了 COVID-19 病毒的两种不同变种，这个是此类病例当中最早的纪录之一。这一名未接种疫苗的妇女今年3月3号被送往比利时阿尔斯特市的医院，并在同一日被确诊新冠肺炎。尽管她没有出现呼吸困难等迹象，但她在入院5日之后死亡。研究人员在对患者的呼吸道样本进行基因组测序时，发现她感染了 Alpha 和 Beta 变种病毒。这两种变体分别首先出现在英国和南非。分子生物学家曼克伯格博士说，这两种变种当时都在比利时流行，因此这位女士很可能同时感染了来自两人的不同病毒。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她是如何被感染的。2021年1月，巴西科学家报告说，有两人同时感染了两种不同的病毒变种，但这些病例的研究没有发表在科学期刊上。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